大家好，我们一起来分享今天不能错过的重要新闻。我们首先来了解今天的财经头条。《华尔街日报》报道标题是：受汽油价格下降的推动，一月份通胀率放缓 2.4%。 今天美国劳工部公布了一月份的美国通胀数据，一月份美国消费者物价指数同比上涨 2.4%， 低于12月份的 2.7%。 《华尔街日报》之前调查经济学家普遍预期是 2.5%，所以今天这个数据在财经媒体普遍报道中被描述为连续第二天超预期的好数据。之前是就业数据预期6万，结果是新增13万。那么提出波动较大的食品和能源项目后，核心的物价指数1月份同比上涨 2.5%。 法国兴业银行的美国研究主管拉贾珀评论称，尽管今天的报告比许多经济学家预期要温和，但他并没有提供强有力的证据表明通胀潜在趋势正在迅速冷却，朝美联储 2% 年度目标迈进。他提出一个很有意思的观点，他说，我认为大家都认为关税对通胀的影响是暂时的，但这些关税影响何时消退的问题更多是下半年而不是上半年问题。那么今天华尔街消化一月份的通胀数据形成的第一反应还是认为这个不会影响美联储降息的周期或者是计划，也就是说华尔街交易员维持六月以后美联储才可能降息的基本共识，所以这个数据没有给近期的市场带来提振。第二条与网友分享的重要新闻，这是路透社报道默茨呼吁重启与美国的关系并关注欧洲核防御体系。德国总理默茨今天表示，柏林已开始与法国就欧洲核威慑力量进行秘密会谈，称该地区必须变得更强大才能重塑与美国的关系。在慕尼黑安全会议闭幕式上，默茨还呼吁华盛顿在大国政治的危险新时代修复和恢复信任，并警告随着旧的全球秩序的崩溃，美国不能单打独斗。默茨表示，我已经开始与法国总统就欧洲核威慑问题进行秘密的会谈，我们德国人正在履行我们的法律义务，我们认为这完全包含在北约核共享框架内，我们绝不允许欧洲出现安全状况不同的区域，法国是欧盟唯一的核大国。演讲最后，默茨用英语说，在大国竞争时代，即使是美国也没有足够的力量单打独斗。亲爱的朋友们，加入北约不仅是欧洲的竞争优势，也是美国的竞争优势，所以让我们共同修复和恢复大西洋的信任吧。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在前往慕尼黑之前，他对媒体说，我认为现在正处于一个决定性的时刻，世界正在我们眼前飞速变化。卢比奥说，美国与欧洲联系紧密，我们的未来一直息息相关，并将继续如此。那么路透社报道提到，去年在同样的会议上，万斯在演讲中严厉指责欧洲领导人审查言论自由，未能控制移民。所以德国总理默茨在这次会议上说，欧洲和美国之间已经出现了裂痕。副总统万斯一年前在慕尼黑就公开这一现实，在万斯抨击一年后，卢比奥的语气变得更加温暖。那么对于这个新闻， LT 想与网友分享三个观点。第一，从公开表达来看，万斯与卢比奥对欧洲的态度有什么不同？尽管都是川普治下，但是这两个人言语表达，特别是给欧洲人的感觉明显不同。万斯去年演讲的核心逻辑是，美国要追求现实的利益取向，就我现在利益重点变了，乌克兰对我不重要，乌克兰是你欧洲的事，不仅欧洲我不想多管，而且你欧洲价值观也要跟随美国的转变而转变。那么卢比奥他还是强调价值与地缘并重，他认为北约和欧洲盟友是美国全球领导力的基石，这个差别就非常大了。第二，从言语表达语气上，万斯是一种撕破脸的表达。万斯去年说，我不在乎乌克兰会发生什么，并且直言不讳说欧洲国家在防务上大变车，而卢比奥的表达明显温和，他强调美欧未来息息相关，那么对欧洲的要求也不同。万斯去年更多强调欧洲应该承担自身的防务，而卢比奥呢，他还是传统的敦促欧洲增加防务的开支，所以一个是不管的，一个是呢欧洲要多出力。那么第二个与网友分享观点，就这两个人不管是有意无意表现出来对欧洲的态度语气明显的差别，这对2028共和党内的竞争，总统候选人的竞争会有什么影响？那么今天国际舆论都注意到这两个人的竞争啊已经拉开序幕，因为去年共和党内舆论对2028总统候选人万斯是意气绝尘，其他人呢与万斯差距非常大，
但是今年情况变了，特别是卢比奥主导的委内瑞拉行动、抓马杜罗的行动，让卢比奥的支持度明显上升。同时由于格陵兰岛的争议，万斯的支持率明显下降，所以目前它就形成了一种竞争关系。那么对2028究竟会带来什么影响呢？目前美国舆论普遍认为，就这两个人呢，侧重点不一样。就卢比奥在追求中间路线，就他呢，把自己打造成为一个建制派的改革派，就他不太愿意完全打破建制派的体系，但是认为建制派必须做美国优先式的改革，他修复建制派，这是一个他传递给美国选民的信号。那么万斯他目前呢追求的是固守川普最核心的 MAGA， 包括查理科克的政治影响，万斯也全面接管。但是今年以来，川普对这两个人的竞争的看法有非常微妙的变化。川普在不久前接受路透社的采访，他评价这两个人，他不再像去年明确的认为万斯呼声更高，他今年口风变了。他不仅是他说这两个人当中有一个人圆滑一些，他是指外交方面就其他国家容易接受一些。那么这个呢被路透社解读说这个明显是赞美卢比奥，而且路透社他的这个评论的表达也很直接了。当他说川普说这个话表明呢他欣赏卢比奥外交场合的言辞精炼得体，比草根出身的口无遮拦的万斯更符合圆滑的定义。但 LT 认为从圆滑角度来讲，可能未来万斯的圆滑可能会远远超过卢比奥，因为万斯他的政治立场的切换变化是令人惊讶的，这个相信网友们都很容易了解，他更像是一个政治上的凤凰男。所以如果是比圆滑，万斯这方面潜力还是有的，但是你如果把这种圆滑再加上可信度，可能卢比奥会有一定优势。第三个，与网友分享观点，欧美目前出现这个分歧暂时很难修复。 LT 认为主要还是美国中期选举的因素，因为中期选举两党的竞争重点都不在中间派，还是要顾自己的基本盘，也就是说都还是要走极端。那么在 MAGA 这个群体里面，他们不在乎欧美关系的恶化，所以在2026年大部分时间 LT 认为欧美关系仍然会处于一种低谷的状态。第三条与网友分享的重要新闻，这是彭博社报道，新加坡汽车税收如今超过斐济的 GDP， 由于新加坡驾驶成本达到历史新高，新加坡政府从车辆配额费和汽车税中如今超过斐济的 GDP， 由于新加坡驾驶成本达到历史新高，新加坡政府从车辆配额费和汽车税中获得的收入比预期多出几十亿美元。截止2026年3月的一年中，车辆配额附加费收入高达 86.6 新元，比政府一年前初步估计高出约 31%， 加上机动车税总额达到 110.51 新元，超过了斐济年度国内生产总值。新加坡有一套独特的车辆上路制度，每辆车都必须通过竞标程序取得行驶证，该证件允许车辆行驶最长10年。目前即使是最基本的乘用车，拥车证价格也从1632新元起，这意味着
一辆新的丰田凯美瑞的售价为 26.688 新元，比在美国佛罗里达迈阿密一辆保时捷911的价格还要高。最新预算标志着新加坡车辆专项税费在过去6年第4次超出政府预期，而且这一数字只会继续上升。这个新加坡一台凯美瑞比美国的保时捷911还要贵，这个还是有一点吓人。但如果像新加坡这样一个城市国家，如果公共交通很发达可能也无所谓，但不知道对于生活在新加坡的网友而言，这么高的这个拥有车辆的成本会不会影响生活，或者影响生活的便利，这个欢迎新加坡的网友在评论区与大家分享。第四条与网友分享的重要新闻，我们来了解两个中国宏观经济的两个最新信息，这都是华尔街日报的报道。第一是中国一月份的房价跌幅扩大，根据计算，中国70个大中城市房价同比下跌 3.3%， 超过去年12月基于中国国家统计局今天公布的数据，计算中国70个大中城市1月份房价同比下跌 3.3%， 跌幅大于12月份的 3%。 在70个城市中，1月份有65个城市的房价同比下跌，与此同时环比来看，1月份的房价下跌 0.37%。 第二个相关的最新信息，中国1月新增贷款大幅增长，但仍然低于预期，需求疲软的局面仍然在持续。中国1月份新增银行贷款比上个月有所增加，但仍然低于预期，远低于一年前创下的记录水平。今天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数据显示，1 一月银行业新增人民币贷款4.71万亿，比12月九一前100亿大幅增长。之前经济学家普遍预期一月份新增贷款是5万亿人民币，去年一月份新增贷款是5133亿，所以它比去年要低一些。所以这两个数据你放在一起看，它还是显示中国的经济在一种偏冷的状况下企稳。那么从人民银行财政部不断透露的一些信息，就今年财政和货币政策的刺激力度，从目前这个时间节点来看都还是比较温和的信号。第五条与网友分享的重要新闻，我们分享路透社的报道，卢比奥在慕尼黑会见了中国外交部长王毅，为可能举行的川普习近平峰会做准备。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周五在慕尼黑安全会议期间会见了中国外交部长王毅，这次会晤至少是美国最高外交官与王毅第二次面对面会晤。华盛顿和北京一直寻求缓和双方在贸易和关税对抗以及台湾等议题上的紧张关系。在慕尼黑市中心一家饭店的会议室里，卢比奥和王毅握手并合照，随后两支代表团在各自高级助手的陪同下相对而坐，他们没有发表任何评论，对路透社记者大声提问也置之不理。据一位美国高级官员称，这次会晤持续了大约一小时。本月川普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通了电话，这位美国总统称通话非常积极。那么这个新闻其他的西方媒体也都做了类似报道，就这两个人在慕尼黑见面筹备川普访华的一些事宜，这个事儿今天在中国的社交媒体被官方主导下成为热门新闻和热搜新闻排行榜排名前列的新闻。那么中国把这么一个事儿弄成热门新闻跟西方媒体报道有什么区别呢？这个它就很有意思。今天在中国的媒体社交媒体上普遍报道的标题是新华社通稿的标题，那么中国网民也把这一条新闻标题推上了热搜榜。新华社标题这样描述：慕尼黑安全会议开幕，王毅在慕尼黑中方驻地会见卢比奥。你看我们刚才分享路透社报道包括其他媒体报道，卢比奥王毅在慕尼黑的一个酒店见面，就是为了川普访问北京做一些沟通，就这么个简单的事儿。但是到新华社它就变成了王毅在慕尼黑中方驻地会见卢比奥。那么这个显然引导爱国群众去讨论美国登门拜访登门求见，至于两个人谈什么呢，没有人关心。
那么对中共的党媒强调慕尼黑中方驻地会见卢比奥，就对这种新闻现象以及中国网民关注的焦点， MT 有三个观点想与网友分享。第一呢，本来在第三方既不是中国也不是美国，在人家德国开会就借人家德国一个地方，新华社强调中方驻地，这个以往很少，以往中国官方党媒也强调这样一种主动意识，但是很少在人家外国什么中方驻地。这次他这个舆论表达能带来什么效应呢？他无非是宣扬主场权威。他在中文的含义里面，中方驻地今天也确实被中国的爱国群众议论卢比奥是登门造访，进而呢很多网民注意到，既然登门造访那就是求见，就是你请求我接见你。那同时在中文的语境里面呢，也是卢比奥主动示好，因为卢比奥还是被中共制裁的名单里面，而且一个人被中共制裁两次，所以这种中方驻地会见凭空制造出一份优越感，凭空制造出一份呢居高临下。但 LT 认为呢，这个是不是为四月份卢比奥陪川普去北京访问中共给自己预埋的一个台阶？因为昨天有人问美国外交部说川普四月访华，卢比奥被人家中共制裁，卢比奥会不会去呢？美国外交部的公开回答说，我们不知道，你得去问白宫，川普带不带卢比奥或者卢比奥去不去只是白宫来定。那么事实上 LT 判断卢比奥一定会去，因为假如川普连他的国务卿外交部长都不能带到北京去，那就显得川普自己一意孤行，不顾一切扑向习近平怀抱，这个显然不符合川普的这个风格，所以卢比奥一定会去。那么中共如何面对被他制裁两次的卢比奥大摇大摆进北京呢？所以在慕尼黑这个场合，中共要给中国民间一个交代，卢比奥第三下士，卢比奥赴京请罪，卢比奥来求见，所以算了，既往不咎，让他来北京。所以 LT 感觉更多的是中国这次离谱的弄一个什么中方驻地，而且因为中方驻地把他推向新闻热搜榜， 这背后还是中共自己的复杂猥琐的心理所在。第二个与网友分享的观点，就中共在外交场合动这种小心思，耍这种小花招是非常过分的。不仅是王毅这样，就最近西方舆论注意到，在习近平的外交活动当中，中共也频繁使用这样一种很猥琐的伎俩。你比如新华社在报道马克龙访问北京与习近平的对话当中，新华社用中文报道说，马克龙称习近平为您，就是你，下面有一个心，这是很尊敬的称呼您。而在同一篇报道，新华社在引述习近平的话，习近平称马克龙为你，没有心智，没有尊称，那么按照中国传统文化，来而不往非礼也，就人家称您，你当然也会回称您。但新华社就是故意制造这种马克龙敬仰习主席，习主席只是平视斜视马克龙用你。所以不仅是王毅这种强调中方驻地会见，习近平这种您和你这种凭空制造出来一种不对等、居高临下、傲慢，它反映了这个中共在外交场合的这样一种民族主义或者虚无主义非常极端了，这在以往很少见的。当然了，在这种小伎俩当中，习主席拥有最大特权，您和你，王毅只能享受中方驻地。第三个与网友分享的观点，中方近来为什么非常变态、非常过分的在这种外交场合的报道当中来这么夸张离谱的宣扬这种民族主义或者是一种居高临下呢？ MT 认为他主要还是为了满足国内的情绪，这个就是中国网民普遍的一种感受，就当一个人缺什么他就要拼命炫耀什么，就普通网民他讲不了那么大道理或者多么深奥，从网络世界的规律来讲，就一个人缺什么他就特别愿意炫耀什么。你看从王毅与卢比奥之间，王毅他不知道怎么处理，卢比奥被制裁，被制裁两次，现在要大摆去北京，他越是对卢比奥不自信，拿卢比奥没招，他越是要体现出来。在中方驻地卢比奥求见，同样习近平始终很难在国际外交场合赢得尊重，特别是在这种邪恶轴心内部，什么俄罗斯、朝鲜、中国、伊朗，也很少有邪恶国家把习近平当老大，更多的愿意把普京当老大，甚至是金正恩都愿意，很少有人把习近平当老大，这个是他很焦虑的一块。中共能从这种凭空制造的优越感当中能够得到什么好处呢？那么从今天中国网民热议这个新闻来看，就中共这些目的他还是能够达到他的部分目的。你比如说网民讨论美国国务卿登门，他就是激发了部分中国网民的所谓的民主自豪感，当然对相当比例的中国网民来讲不太会关注这一种凭空捏造、凭空编造的一种自娱自乐式的优越感或者是优势，但是还要听陆母亲的这种愈演愈烈的这样一种外交语言修饰或者外交事务的报道的这种极端的语言装修，它会发展到什么地步，这个很容易让人联想到清朝末年时期，就大家印象当中清朝末年是受尽了这个屈辱，但是清朝末年的对外交使节上显示出来的傲慢也是登峰造极的，而且历史它总是在这种轮回，清朝末期对外国的国民和使节的名字，他们在语言表达上也是故意的，在人家名字中文表达上给人家加上一个口字部，或者是犬就是狗啊，狗字部在中文表达上给人一种人家外国的使节啊都像禽兽一样，所以他在中文翻译他来找一种优越感，那这个能不能解决问题？人家枪炮都来了，你把人家起个名字弄成犬类能解决你的问题吗？所以今天呢，卢比奥与王毅会见这个事儿，对中美关系是个积极的事儿，但是被中共党媒操作的把舆论焦点吸引到中方驻地会见卢比奥求见，这个就有一些跑题了，而且展现出一种萎缩的外交心理。
第六条与网友分享的重要新闻，这是彭博社报道美国中央情报局在网络上招募中国军方官员。美国中央情报局在最新的招募影片中将目标锁定在中国军方官员身上，试图利用习近平主席对军队大清洗、解放军内部可能出现失望的情绪。中央情报局周四发布了一段普通话视频，视频中描绘了一位虚构的中层军官，他在看到合格军官被撤职，取而代之的是一些缺乏经验的领导人，这些人更热衷于中饱私囊而不是保卫国家，于是决定联系中央情报局。这段影片紧接在习近平对中国军队进行全面改组的重大举措之后，政治中层正日益受到审查。这段影片是中情局针对中国官员发布的
第三段类似招募的影片，一位不愿意透露姓名的中情局官员表示，这些影片已经触达数百万人，并为中情局开拓了新的情报来源。这位官员还说，如果这些影片没有效果，中情局就不会继续发布。中情局局长拉特克里夫在一份电子邮件中表示，去年中情局的普通话影片宣传涵盖了许多中国公民，我们知道还有更多的人在寻找改善生活让国家变得更好的方法，我们将继续为中国政府官员和公民提供机会，共同努力创造更美好的未来。那么对于这个新闻， LT 有三个观点想与网友分享。第一，中情局在一年之内第三次通过网络招募中国间谍，这个它还是反映一种情报站的公开化与数字化。就传统的情报招募通常是在暗处进行，但 CIA 近年来反起刀而行之，直接通过 YouTube、Instagram、Telegram 等全球社交平台发布中文的招募教学和形象影片。那么这种战术它无非是两大目标，第一是心理战攻势，它会让更多的人接受这种宣传。第二呢，技术门槛降低，就 CIA 给了很多方法帮助生活在中国的一些人如何绕过中国的防火墙，提供一些技术的指导，这个让这种情报联系的门槛就变得非常低。那么第二个与网友分享观点，就这次中情局这个影片里面，他对被招募的中国官员有哪些承诺呢？或者有哪些保障协议呢？他这个讲的还是比较具体的，他还是有一些非常明确的一些承诺的，这些保障细节在影片当中，他第一非常明确，就转移与身份洗白的承诺，这包括政治庇护和撤离计划，就是会帮助你提供全家人的秘密撤离的通道，以及新的身份的保障，包括影片里面暗示对后代如何进行保护。他第二方面的承诺，专业防护作为核心的安全承诺，就他教你怎么与 CIA 进行联系，而且这种联系不会被中共发现，他做了很具体的技术指导，这也是一种安全的承诺。第三呢，他还注意一种心理与意识形态的免责，就他不想让你这些人与美国合作的人背上背叛国家的这样一个心理负担，所以他在这个影片里面描述与 CIA 合作是为了拯救国家，而且影片当中强调，就中共的领导层只是关乎个人的实力，就他们才是背叛国家。所以在短短的一分多钟的影片里面， CIA 他还是精心组织精心策划了的，传递了大量很有价值的信息的。那么第三个想与网友分享的观点，中共会如何应对 CIA 这种大摇大摆的招募间谍？安徽提认为，中共啊，他可能会从三个方面来应对。第一呢，他会逼着中共啊，他也不希望习近平停止大清洗，你刚刚一轮大清洗，我这边又广泛的招募，所以这个也让习近平会疲于奔命的。第二呢， CIA 他公布了一些联络的方式，这个也会让中共加强这种数字的围堵，就从技术上他也想阻断中国国内的人呐与 CIA 的联系。第三，安徽提认为呢，他可能采取的措施可能会反向钓鱼，就不排除啊，中共国安部也假扮 CIA 在网上进行钓鱼。所以总的来讲，中共被 CIA 会拖入一种啊情报战。最后再与网友一起分享，今天中国的最大政治新闻，就中国的政治啊，大事小事不能按老百姓的观点看，就中共他有他自己认为的大事小事。今天新华社报道，春节前夕，中共中央领导看望胡锦涛等人，这种新闻在其他国家来看都算不上新闻，但在中国是一个很大的政治新闻。我们先看新华社怎么报道的，中共总书记习近平等中央领导人在春节前夕看望前中共总书记胡锦涛等退休元老，习近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分别看望和委托有关负责人，看望了胡锦涛、朱镕基、李瑞环、温家宝、贾庆林、张德江、余正生、栗战书、汪洋等退休元老，向他们致以节日的问候。看望名单中共有125人，其中前政治局常委宋平已经108岁，前总理朱镕基97岁，与去年相比今年少了5名元老，这少的5个人是前军委副主席徐启亮，去年6月病逝75岁，全国人大原副团长黄炳乾12月8日去世100岁，前副总理周家华2月16日去世99岁，前国务委员彭佩云12月21日去世96岁。 那么新华社今天这个新闻下面，中国网民议论的焦点不是习近平慰问老同志的问题，
是中国网民都在议论这个退休的共产党领导人现在怎么普遍出现高寿，像宋平这就奔着世界纪录去了。所以对于中共的这些退休领导人普遍的长寿，为什么会引起中国网民的关注？如果是普遍的长寿，这就不存在一个关注的焦点了。就在中国出现这种奇特的现象，就退休的这些官员的寿命比民间的老人的寿命普遍要长得多得多，就这个现象越来越引起中国社会广泛的议论。而且有三个观点想与网友分享。第一，这种中共高级官员退休官员的长寿是自然现象还是刻意所为？这个是中国社交网络普遍议论的一个981健康工程，这个还是确实存在。这所谓的981健康工程类似于以往中共的所谓的首长保健专案，根据各方面透露的这个信息，主要是来自这些特殊医疗机构透露的信息，中共对退休的高级官员医疗保健有些非常变态的措施。我们以解放军总医院301医院蓝楼的服务清单为例，这个它还是个标准程序，要是习近平这些人可能更特殊。301蓝楼的标准服务清单，第一，24小时贴身的医疗团队，它这个规定是每位正国级老领导配备一个专门的医疗小组，这个清单包含一名主治医师、两名专职护士、一名营养师以及随时待命的警卫和秘书。第二个方面，它的标准清单是有关它的日常检测项目，它包括全基因筛测、癌症早期超敏筛查、器官功能深度评估，这个听起来有点怪怪的。它服务的第三个清单是全球最顶尖的药物与设备清单，它包括进口绿色通例，只要美国 FDA 和欧盟的 EMA 批准的新药，它这个301蓝楼都会第一时间获得，而且是全额由国库承担的。而且它这种清单里面还包括顶级抗衰老疗程，比如所谓的细胞治疗，包括肝细胞注射、免疫细胞回轮、什么血液净化，所以它的这种特别的延年益寿它是有专门措施的。那么第二个与网友分享观点，就中国民间为什么议论这个事，就人家长寿、人家基因好、身体好或者人家条件好，为什么引起民间一些舆论不满？它主要还是个利益问题，就这些人活得好、活得长，他们一些变态的医疗条件它不是凭空掉下来的，它是挤占了普通人的医疗保障经费，而且挤占的比例是非常变态的。就目前中国这些从上到下的高干病房或者官员的特殊医疗占整个医疗资源的多大的比例，中科院曾经有一个报告，就所谓的二八定律，就 80% 的政府的医疗投入服务于天局级以上的官员。尽管中共不断在否认这种数据，但是中国民间对这方面的质疑从来没停止过。因为有一些特殊的医疗服务是成系统的存在的，你比如说中国的各大三甲医院都有这些所谓的高干病房、所谓的保健班，特别像北京301、上海华东医院、广州的南方医院，这种官员的特殊服务的设施、武装的水平与普通民众接受的医疗服务差别是越来越大。那么现在网络很多一些干部的家庭也在网上炫耀，所以这些信息是越来越公开的。从医保的报销来看，普通的城镇职工的医保报销比例通常是 70% 至 85%， 而高干的医疗补助就报销比例一般达到 95% 以上，甚至全额报销。这个报销比例是一个方面，对于使用进口药、营养品这些高级干部，他们又有一些特殊的对待。所以在中国网民议论中共的这些高级退休官员明显高于普通民众的这种长寿背后，它就是存在这种医疗不公。那么如果仅仅是习近平在北京对正国级、副国级搞特殊，还不至于引起这种公愤。问题是各个省委书记、市委书记、县委书记他们也有自己的特工，层层特工，所以层层挤压盘剥普通民众的医疗资源和医疗经费，所以这个就形成一种公愤。那么第三个与网友分享观点，就中国目前面临人口结构的重大的这种转折期，就整个社会高龄化加速，这种高龄化与中共这些退休国家领导人的明显的长寿化还是两个概念。它这个高龄化是指60岁以上的老人占整个社会的比例明显提高，那么在老龄化的进程当中，老有所依、老有所靠成为越来越突出的社会矛盾，特别是广大农村地区还根本享受不到成真的医疗水平。在这种情况下，各级官员特别是高官特殊的养老服务、特别的医疗保障，它容易刺激民间心理的微妙的波动。就像今天热搜新闻，很多网民议论宋平108岁，宋平108岁很可能跟他基因
身体生活习惯可能有关，但是很多网民感叹的是，作为普通民族，目前看病难，退休年龄还要延长。但另外一边，这些官员体系、高官体系，人家养尊处优，特供体系下，这种所谓的长生不衰的政治老人们，与普通民众生存的环境条件形成极大的反差。所以从这个角度来看，中共的雏形何在？包括习近平讲的150岁，越来越多的信息证明，习近平真的相信他能活到150岁。所以随着中共不在乎这种民间的反差，民间的不满，最终都会让中共这个体系积累矛盾，埋下隐患。以上是今天与网友分享的内容，谢谢大家收看。